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8，北京晴，-2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春节前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老同志。
习近平主席春节前夕视察慰问部队时的讲话，激励全军官兵忠诚履行使命，坚守战斗岗位。
李强同外国专家举行新春座谈会，丁薛祥出席。
蔡奇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我国对外投资平稳增长，去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 10.5%。
西藏定日三个重灾乡12000多名受灾群众全部搬进板房，抗震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完成全部5次彩排。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开火，致22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和田纪云、池浩田、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琦、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刘延东、李元朝、马凯、许其亮、孙春兰、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王晨、刘鹤、杨洁篪、杨小杜、陈全国、郭声坤、王汉斌、何勇、杜清林、赵宏柱、尤权、王炳乾、邹家华、彭佩云、李铁映、许家禄、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陆永祥、华建敏、陈志立、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蒋树生、王胜俊、陈昌志、严俊奇、张平、向巴平措、张宝文、曹建明、张春贤、吉炳轩、艾利庚一名八海、万恶香、陈竹、白马赤林、唐家璇、戴炳国、常万全、赵科志、韩柱斌、贾春旺、宋健、胡启立、王中宇、李桂显、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萌、廖辉、白立晨、陈奎元、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李兆卓、黄孟富、张美颖、张荣明、钱运禄、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普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韩启德、林文一、罗富和、李海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齐旭春、马培华、刘晓峰、王新敏、张庆黎、刘启宝、董建华、万刚、卢展功、王政委、马彪、陈晓光、杨传堂、李斌、 汪永清、辜胜祖、刘新成等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他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评价党中央过去一年的工作，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衷心拥护。大家一致认为，在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满怀信心迎难而上，求真务实，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到北部战区机关视察慰问，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全军官兵备受鼓舞，倍感温暖，一致表示要牢记统帅嘱托，忠诚履行使命，坚守战斗岗位，守护好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午9时30分许，习主席来到北部战区机关，亲切接见北部战区官兵代表。随后，习主席同全军有关部队视频通话，听取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介绍，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亲切慰问。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徐成成：
春节前夕，习主席专门到战区机关视察慰问部队，体现了对全军官兵的深切关爱和厚望期许，大家深受鼓舞激励，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统帅嘱托，聚精会神钻研打仗，紧盯战略态势，加强联合训练和指挥训练，不断提高打赢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吴志远：
这个春节对我们全军官兵来讲意义非凡，习主席视频看望慰问，大家最直接、最深切感受到统帅的关心鼓励，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温暖。同志们士气高昂，决心把统帅关爱转化为备战具体行动，扎扎实实练指挥、练技能、练作风，全面提高空防实战能力。
万家团圆之际，也是强化战备之时。视察慰问中，习主席强调，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阵地站位到执勤哨位，官兵纷纷表示坚决贯彻统帅指示要求，提高警惕，枕戈待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守护好万里河山、万家灯火。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阮婷：
节日期间在机房执勤，也是为祖国和人民守岁，责任重大，也很光荣。我们将坚守三尺机台，全力确保指挥通联高效顺畅。习主席也非常关心官兵的节日生活，春节期间我们已安排了不少文化活动，为大家采购了喜爱的年货，让大家在执勤岗位上度过一个愉快充实的新春佳节。
武警上海总队某中队薛飞：
这两天上海虹桥站客流激增，日均近60万人次，中队加强了定点警戒和巡逻防控，还组织官兵为旅客提供引导和咨询等便民服务， 看到大家开开心心回家过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一定按照习主席的指示，做好执行处突工作，守卫好节日平安。
火箭军某旅单志军，
去年习主席亲临我们火箭军基层部队视察，全体官兵非常振奋。这次统帅对节日战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为一名导弹操作号手，我将和战友们坚守战位，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亮剑制胜。
2025年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新年新气象新作为，广大官兵表示要把习主席关怀转化为聚力攻坚的内生动力，坚定必胜信心，强化担当作为，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新疆军区某团黄义许，
习主席的话语充满了对部队官兵的关怀激励，是问候更是号令，我们一定不负统帅重托，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根据红军部队光荣传统，在新的一年全力推进各项建设，全面锻造过硬战斗力，坚决完成攻坚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本台消息，在农历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获得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交流，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李强向外国专家致以新春祝福和诚挚问候，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认真听取专家们对中国改革发展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来自英国、波兰、马里、罗马尼亚、德国、巴基斯坦等国的专家，围绕科技创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等做了发言。李强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外国专家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在华工作生活的经历也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从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世界需要交流，国际环境越复杂，越需要各国敞开胸怀沟通对话，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包容，积极促进各领域国际交流，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共促和平发展。二是，创新需要合作。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性显著增强，开放合作是大势所趋和必然选择。中国将继续扩大科技开放，拓展深化联合科研，同各国合作解决实际问题，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李强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将始终向各国人才敞开，中国政府将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搭建更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为外国人才来华干事创业施展才华持续营造良好条件。王毅、吴正龙、盛怡琴出席。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下午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蔡奇首先来到原文化部部长、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蒙家中，对他长期以来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敬意，听取他对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建议。随后，蔡奇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家中，亲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充分肯定他在我国探月工程等领域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就天体化学和深空探测领域人才培养听取他的建议。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动力专家刘大响家中，蔡奇对他为我国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和实现跨越式创新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肯定。刘大响对航空航天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提出建议。 在看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时，蔡奇肯定他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对他退休后依旧积极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关心年轻学者成长表示感谢，并听取他对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议。几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表示感谢，对党中央建设文化强国和科技强国的决策部署表示赞同。蔡奇表示，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要勇担职责使命，矢志开拓创新，把个人理想和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江信志陪同看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看望活动。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机关党建制度改革为抓手，以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为牵引，守正创新狠抓落实，坚持四个带头，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为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蔡奇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把握学习重点，完善学习机制，真正学生悟透，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引领，加强政治历练，增强政治自觉，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发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动力，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坚持书记抓抓书记，落实一岗双责，强化工委指导督促，构建明责清晰、履责到位、督责有力、考责精准的责任体系，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0.5%， 对外投资实现平稳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对外投资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对东盟地区投资增长较快，较上年增长 12.6%。 202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59.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1%， 新签合同额267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绿色基建合作深入发展，节能环保清洁项目新签合同额492.6% 6亿美元，增长12.7%。数据还显示，当前我国对外劳务实现恢复性增长，2024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0.9万人，较上年增长17.9%。2024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36.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4%。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324.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87.6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87%和83.6%。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李永杰表示：“
我们会继续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提质增效，与共建国家共同做好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运营，去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的网络，努力地推动更多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促进共建国家呢一起改善民生。”
随着西藏日喀则农事新年临近，当地政府为每户受灾群众准备了新年特色慰问礼包，昨天开始发放。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李阳报道。
日喀则市定日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物资组工作人员普次表示，按照习俗，他们为受灾群众准备年货大礼包，
因为包括我们国土里面的要放的食材，人参果、奶渣、糌粑、青稞、酒，还有一些红糖，全部已经打包完毕，争取是明天晚上都能够发放完毕。
定日县副县长巴桑罗布表示，为了满足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也特地扩充了蔬菜、水果等各类商品。
现在物资种类是齐全的，数量是充足的。
与此同时，地震灾区已搭建板房15854套。定日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阿旺顿珠介绍，定日县长索乡、错果乡、曲洛乡受灾严重，三个重灾乡的受灾群众已全部搬入板房。
目前三个重灾乡2537户，12207人已全部入住了板房。我们在板房中设置安全通道，统一拉电线，足量发放保暖物资，储备燃料，并维护电力等措施。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日喀则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海龙：
提升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对前期已经装设的下户线更换质量更好、规格更大的导线，满足这个每间板房的供电需求，保证群众能够温暖过冬。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昨天圆满完成第五次彩排。创意类节目、歌舞、相声、小品、戏曲、武术、魔术等多类型节目精彩不断，四地分会场与主会场节目编排相得益彰，整场晚会传统文化与现代韵味兼具，艺术感与科技感相融，喜庆热烈，年味十足。至此，蛇年春晚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一场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全民大联欢即将拉开序幕。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昨天是春运第1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7547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5761万人次。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雪黄色预警和大风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中东部、吉林南部和东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吉林东南部局地有20到26毫米大暴雪，西藏、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大部、江苏东部、上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将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到9级。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52.72亿元中央冬春救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累计救助3092万人，支持帮助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过节。
2024年1至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847225.8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43504.6亿元。
通过实施以工代赈政策，我国2024年全年累计吸纳带动332万名低收入群众务工就业，发放劳务报酬478亿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类季播节目《成语探华夏》起播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成渝文化带探员第一站同日揭牌，落户河北邯郸，开启了总台以成渝文化带为线索和历史文化名城在文旅领域的全新合作模式。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序曲全球看春晚活动俄罗斯专场当地时间25号在莫斯科举行，中俄各界友好人士近300人参加活动，法国专场和澳大利亚专场于当地时间24号分别在巴黎和墨尔本举行，各界友好人士数百人参加活动。总台春晚文创产品如意春晚福满四季摆盘，蛇年春晚吉祥物四声声亮相，深受嘉宾喜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黎以停火协议规定的60天期限26号到期。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当天向试图进入黎南部城镇的黎巴嫩居民开火，已造成22人死亡，124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出口民调显示，白俄罗斯现任总统卢卡申科在26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得87.6%的选票，将赢得大选。
韩国检察厅紧急戒严特别调查本部26号以涉嫌发动内乱拘留起诉尹锡悦，尹锡悦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被起诉的现任总统。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为您带来权威的解读。本周我们将迎来申遗成功的首个春节，大年初一春节档票房究竟会如何书写电影市场的崭新成绩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为您实时关注。
2025年春节上映的影片题材多元，类型丰富，市场关注度高，创下了春节预售总票房最快破亿纪录。哪部影片将最终胜出？我们拭目以待。
本周二将正式开启春节8天假期，春节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呈现怎样的趋势？相关部门如何做好假期期间的出行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密切关注。
自驾返乡和假期出游成为大众出行的主要需求，春节假期期间受寒潮影响，部分地区的交通出行或面临严峻考验，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带来最新消息。
上周根据黎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的60天期限已经正式到期，黎以局势将如何发展？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持续报道。
美联储将于1月28号、29号举行2025年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1月30号召开。美欧降息是否箭在弦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将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陈亮、孙勇、刘家荣，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